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台湾被这个称为醉鬼的苏拉折腾了两天，全省大概除了台东台北一南一北之外，基隆也还好啊，没有听到什么灾情。尤其是山区啊，我还记得礼拜三上午在网络上跟一位住在外双溪的学长联络，他就问我台北风雨怎么样，我说台北没风没雨，他说啊那边风雨已经大到他感觉就像以前的中度台风那样子啊，因为他住在外双溪的山上啊，差别很大，也更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工业啊把我们的山坡地已经折腾到非常的脆弱啊，几乎没有什么保任的方法，再加上一些公共建设的整体规划配套不佳，许多都是因为公共工程建设之后过去没有淹水的反而造成淹水了啊，都是把主体工程做完，主体工程的整个排水以及外流的整个那个水路生态的考量，环境的评估啊，其实都没有配套的做好，都是挺不扎实的，挺不扎实的。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现在的问题，而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退休已经快要二十年了。他是做水电工程的，我还记得小时候，他带着我上工地，我必须要腰上，其实并不是绑的，绑不上，都是背着，斜背着他的工具袋，然后在他旁边，他跟我讲要老虎钳，要十字螺丝起子，要一字起子，我就讲拿，然后呢，他只要用完那个工具就会交回来之后呢，我就要拿带着油的布啊，把那个工具啊擦干净。然后呢，身边一定要带着一个铁盒子的盖子，专门在收他做工的时候呢，旋下来的螺丝啊，或者是拔下来的钉子啊，而且一定要按照，比如说，假定一个东西的四面八方都有螺丝孔，右上方的下下来的螺丝就要放在我那个板子上的右上方。啊，左下方下下来的就要摆在左下方，他要求的那个规矩啊，那是一板一眼的。缠上那个胶布啊，一定是左几圈、右几圈、上几圈、下几圈，而且帮到那个形状，他结束之后还要手捏一下，那个厚度是够的。可是他看到，不要说是谁了，连他自己训练的徒弟啊，都看到要求不来。没有办法照那个标准作业程序作业的标准去严整的做到，那更不要说现在很多的工程，其实我是觉得一些该做好的东西真的就是应该持续把它做对。我们修行也是一样，老实讲修行不需要创新，真的不需要创新，包括他所思维修的内容，包括他要操作身习心的技术，都是越被反复验证的越有效，越去创新的就不见得好。那我们礼拜六晚上的禅修，人挤到我实在是穿梭其间要为大家调身呢，都不是非常容易啊。目前连我上个礼拜有38位，但是其中看得出来有几位男女众的老菩萨其实是做不来。可是我心里面很矛盾，照理说教学嘛，应该是做不来的应该要好好教，对不对？禅和子那些老禅呢、应该给他遣退，是不是？可是老参他有这个意乐，他来这边庄严道场，其实也是增上缘，也是好事儿。那不上不下的当然也不能赶走，所以原则上还是保持那个无遮的原则，不能够遣退。 不过人数这样子的确是让大家再体验个两次吧，啊，看何时修的就修。何况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的通启已经跟各位讲了啊，下礼拜开始我们的课堂上的进修就开始了。那么白板上也因此之故呢，写了一些调身、调息、调心的一些从四禅波罗蜜啊解要下来的法要。今天大概不会讲到这个部分啊，下礼拜我们再来统一讲。那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课堂上要进行盘坐，当然如果你们像我习惯坐椅子，我也都是盘起腿来，除非你也这样习惯。但是如果你不影响到隔壁座位的人，你可以试试看啊。但是呢，你就试着坐椅子嘛，就跟你们多半看到的弥勒像一样，就用交脚卧啊的方式啊，立着腿啊，在垂下椅子的这个方向呢，就这样把身体直起来放松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椅子设计的往后头倾，所以你们自然而然的会容易把背啊靠到椅子的后方，这个不太好。不过因为椅子的设计关系，所以我们默学也想了一点方法，怎么去反转这个身体，让身体能够直一点。等一下我们再说，或者下礼拜再说好了。那今天我们要进行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继续修所成地。我们上次呢已经进行了四处七支的前两处，第一处是什么？修处所。修处所配合到我们的劝发菩提心的加行呢，就是我们的四转心要，对不对？一直到我们的皈依发心前五个大项，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这一个段落里面的。那么在四处七支里面的第一处就是修处所，其实也就是视为我们现在暇满，人生难得尽已得，佛法难闻尽已闻，对不对？啊，按照上个礼拜默学写给各位方便记诵，我没有要各位背了，只是省掉各位去读那么长的课文，把课文的要点啊透过记诵方便你去抓重点，如此而已。那么习惯上你们应该还是要把修所成地的正文读过去，然后你反复只要去回忆啊记诵的内容，大概重点都应该可以回来啊。这是修处所的部分。那么第二支是什么？修因缘。因缘呢有三支，来我们念一下它的口诀：闻正法圆满。简单讲就是保持来基金会礼拜五晚上上课，以我们这堂课来看，就是你要给自己从你开始学佛开始，你就要有一个听闻佛法，而且是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课程、反复熏修的方式，用一种改变意乐的方式呢，正闻熏习，反复的熏习，让你的这个念根成熟，这是第一件事，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谈到有四个闻法的意乐态度，哪四个？第一个什么？啊，不能够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这样才有现出弟子相。再来，不能够轻视法师。第三，不要自己觉得修不来，听不懂。对不对？你只要保留对自己听得懂了义的部分呢，烁烁的去思维，对不对？好，这个是非常重点的。第四个呢，不要散乱心，一定要逐耳以听，而且要有那种克期取证，每堂课都是为了要求开悟，这样子的态度去听的，而不是说啊蒙听蒙听，能够记得多少就记得多少，这种打马虎眼的方式是极其散乱。你心越定，在课堂上能够收获的就会比较多。回去如果你还来得及，在你的短期记忆没有散失的情况底下，你再做复习，在这复习那个效果会很好。如果你更有加上之前的预习，再加上目前有些小组有些学长他也有机会练讲，你会发觉那成就念根的速度啊跟效率啊会好的让你出其意外。尤其你只要持续的一门熏修，就像以在下为例，十年就抱着于学师的论色大圣论，对不对？ 顶多我还多了一个般若经了，啊，就是大智度论，就这三本东西啊，你反复的，那其他的东西对其他的经论对我来讲都是参考书，你有一个所宗，啊，你有一个自己的所宗，所有一切都归向一步道师地，一个所缘，一种作意的三巧，反复的熏修，反复的熏修。墨学也绝对不是一般大家说啊聪明啊什么，其实我觉得真正我或许有这个部分，但是呢，我觉得那个用功啊，才是我觉得要跟各位分享的事情。你真的只有觉得在值得有传承，而且被证明有传承，确实能够成就的道师地所缘境。修善巧的作意上面呢，烁烁的正文熏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自己觉得了不起，不要轻视别人，不要自己觉得修不来做不来，不要散乱心，要有客气取证的因重心，这样来修学，你会发觉改变动机，听闻正法，你心里面的那种心性的转变，其实久了就看得见。即便你止观都没有上路哦，光只有这一项、啊、你的态度就是别人看得见的改变。第二个事情是什么？以涅槃为上首。那么我们当然修行都是以涅槃为最高的目标啊。像上个礼拜六听到金律师的陈英法师来讲，哎，我听到第一次啊，因为金戒法师啊，是大概金律师现在学佛院的导师啊，他经常有个口头禅，就是修行呢、啊，第一件事情要务就是把心带回家。过去呢，他都习惯呢、啊，所谓的带回家是带回如来家啊，带回真如家。哎，我这一次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带回家是带回涅槃家，不是带到东边，不是带到西边。所谓的东边西边是指净土的差别啦。啊，你不要去分别什么弥勒净土啦，这个琉璃光净土啦，阿弥陀佛净土啦，不要分别净土，带回家是带回真理的家。啊，整个修行者的究竟关怀就是远离烦恼的吸附，对不对？再也不被贪嗔痴的逼迫，逼着你去造业而不自在的轮回，这个就是涅槃。所以呢，把心带回家就是要确定你的目标，确定你整个修行的终极关怀啊！你一分一分，一时一时，一处一处，一事一事，你心能够跟涅槃相应一分，你的信心就会增上一分，而且你会越加的肯定这条路是走对了。如果你发觉啊，你越修啊，烦恼越重，那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如果你跟着某一个法门，跟着某个老师，结果你发觉你越修啊，贪嗔痴慢疑越严重，哎呀，那个肯定是跟着魔一块修的，这个不用，没什么好检讨的，那很清楚去检验的东西啊。当然不见得是人家不对，很可能是自己学习的意乐不正确啊。所以呢，我们有十法转，对不对？来，十法转稍微背一下，第一个是什么？信实信德信能，能够入什么？思所成智，对不对？由信实德能入思所成智。什么叫思所成智啊？我一直讲，不是胡思乱想啊，是什么？决定要处理，我决定要处理，处理什么？处理什么？处理贪嗔痴的欺负，对不对？处理烦恼障跟所知障，对不对？处理三界因果的不自在。处理的对象很确定，不是要从哪里离开，没有人叫你从哪里离开，而是心的工程，你一定要远离违缘，一定要亲近善的因缘，对不对？所以信实信德信能而入思所成智，然后经过两个方便，哪两个？无间心的方便，因重心的方便。无间心的意思就是说，保任你的心中间不要夹杂烦恼。你如果一天打鱼十天晒网，这个就是夹杂修。你夹杂修，你修到驴年嘛，对不对？一边吃解药一边吃毒药， 对不对？你身体都搞坏了，结果先搞坏的就是你腰，你的那个肝脏跟肾脏，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你替你全身排毒的，就你一天吃一个解药，十天吃一个毒药，你搞到哪一年嘛？是不是这样子？绝对不要出家在家这样夹杂住，你一路就是要离欲，要离烦恼的，那么就不要再去搞那些让你会增加烦恼的事儿，除非人家江湖身不由己。可是你只要决定出离了，你继续在讲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肯定你的志向有问题，你舍不下一些东西，是不是？你如果一继续舍不下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不是就你的冤亲债主呢？那你要为他牺牲到什么时候？他值得你这样做吗？这件事情对不对？好，再背一遍：信实、信德、信能，决定出离，对不对？就是四处成智，而透过无间，无间就是不夹杂，因众就是克其取证。我决定要明心见性，我决定要证无生法忍，我决定要证出果，对不对？或者是入出地，证菩萨的正心离身，这些都是很具体的，看你是依什么道果修的啊，这是非常确定的。信实、信德、信能啊，入出啊，这决定出离的思所成之，然后透过无间，无间就是不夹杂，透过克气取证，明心见性，这个无分别智正德的目标，这样一直不断的加行，而成就什么？成就修所成之。修所成之就是得三摩地，三摩地能够圆满，三摩地能够自在。我们以后继续往下看就知道了，在修果的部分啊，三摩地就是三昧，也就是说心能够摄心不乱，在三摩地上面最后能够得到根本定、欲界定、味道地定四个根本定。你只要能够触到味道地定以上，继续做以上思维修的与邪相应，你心就可以正果的。正果你不要去想有什么东西可以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你发觉你心里面呢断烦恼了。断烦恼怎么检查？很清楚嘛，你遇到境界，过去那个东西会让你猛烈的烦恼，现在不会，不但不会，你心对那件事情有堪能心，而且能够生出功德。第一个不被捆绑，对不对？第二个继续保持心的清安，第三个能够生出功德，那个就是正果的善根发相。正果不是你得到什么，而是你失去了，失去什么？失去贪嗔痴的吸附，对不对？失去境界对你的捆绑，失去一些身心不自在的时机，你遇不到这个机会了。好，这些都是要你可以去检验的善根发相。再背一下：信实相、信功德、信自己能成就，然后呢入决定出离心的思所成智，不要跟烦恼夹杂的无间心，克其取证以无分别之正德的因众心入修所成智，烁烁的串习成修道，对不对？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这样你就有办法证得有余一涅盘。等临终的时候，以声闻道果来讲，不求后有，你就证得无余一了。你如果没有办法此生证得四果，那来生三生七世，对不对？就必然是四果阿罗汉。如果你发大菩提心，你就决定入初极喜地，用厚德智继续修十地的真如，断一分十地的障，正一分十地的真如，清净所知障。我们会有一堂课特别来讲清净所知障的功课。清净所知障老实讲就是做一个积极大乘菩萨的学习者，而不是只想逃离三界，那个想法很不一样。利用积极的投入而产生出离的功德，那个出离的功德已经再也不是解脱涅槃的问题，而是成就法身功德的差别。好，这个各位寄诵多去念，你就可以不断的反复啊。我们只要每次想到哪里重新再来的时候呢，就重新再来，我们再背一遍。你看，信什么？信实相、 信三宝的功德，信自己一定决定能成就，不但自己可以，一切众生都可以嘛，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三个信心就是闻所成慧。我们听闻正法所为何来？前面一个是闻正法圆满，闻正法圆满就是要信实、信德、信能。闻正法不是得知识，对不对？串习常识的，听闻正法是要能够去疑根、起信根，为信能入。你信，你信佛法的实相，你信三宝的功德，你信自己能成就，众生都能成就，而且要深信不疑，一直到什么地步？一直到没有交换条件，心清净的信心，那叫净信。你只要一念净信，那同样都是证出果的善根发相之一。所以闻正法不是得知识的，闻正法是去疑根长信。大乘重点就是信真如，你不信，你不信真如，你不信涅槃，你不信般若，你不信众生皆能成就，这个信发不起来，你没有愿，你也不会起心。很多人为什么学佛学了五年十年总是不见消息？老师说一句话，信根没有起来。五种善根以谁为首？信，只有信才能够精进，念才能够成就，因此之故才会有定根慧，这是很自然的，这是过去这么多年从佛陀自正量以来教下来圣弟子同样作证善根的升起之地。所以闻正法就是为了要栽培信根，你不信，你心中还怀疑，对不对？你信这只股票能够赚钱，你会不会去买？对不对？借钱我也要买，是不是这样子？借钱也要买啊，就是这样啊。你我们现在根本不用投资，只要投资你的心力，对不对？你如果信了，你还会不做吗？你会不做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你可能信别的东西多一点嘛，你可能信五欲六尘多一点嘛。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叫你去诵课诵这个本课诵那个本子？老实讲，前行的很多的课诵都是我们今天归结的思想，端正这十个想法，你的思想要正确，你思想不正确，老实讲你就不断的进进退退。而过去呢，瑜伽师的论就把它整理下来，你如果决定要成就圣道，这十个想法一定要端正。大板上左边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谈这十个想法，这十个想法不用腿子盘起来，经常有闻你就念，没有闻你就想，你止观作意有力量了，你随时看眼前的境界。人家都去取进妙相，你呢就随顺这十个想。像昨天呢，我在不知道哪一台看到真人版的这个《萤火虫之墓》，以前是看过那个卡通版的，很多人呢看过那部片子之后呢，不敢看第二次，觉得那个片子太残忍了。会有这种感觉的人，老实讲一句话，根据我的经验呢，是五欲的心还很重，欲还很强，不想看那样的东西。对自己追求五欲这条路啊，而有所恐怖跟失望。我们这种学佛的人呢，老实讲，越看那种片子，心越起悲悯，越有力量，越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所以，当你去修对治想，而你起的善根发相是不同，或者是你起了各种的退转根的啊，一种恶根的发相，也同样是可以检查的。都是你心的基础啊，跟他人不同，跟他人不同。好，慢慢慢慢这样检查，对不对？好，这是闻正法升起信根，信实相，信三宝功德，信自己能，信一切众生皆能，由此呢决定出离心，对不对？这叫思所成之。思所成之就是你不管再去碰到什么境界，你的那个方向感都不会有错了，你方向感就是离欲，出离三界，证得涅槃。这个目标已经是决定正确的，你已经拿到黄金罗盘了，对不对？黄金罗盘的彼岸就是涅槃，不会有别的东西。然后说经过两个力量，两个方便，无间的方便， 因中的方便，无间就是不要夹杂，心就越来越清净，无间心能够得心清净，因中心呢，勇猛的加行力会起来，那个软顶忍是地，那个软的道火，你心中拥有一把三昧火，你知道吗？全身把你扒干了，什么东西你的所有通通破坏了，你只要有一念明了性在，你这种信决定圣道的心绝对不会退转，这是印重心的力量。因为你看重的东西跟别人不同，看重的东西跟别人不同，这是你可以检查的。你对到境界遇到什么遭遇，你的回应，你的思想，这个时候呢，你再也没有忧郁的可能。你如果瘦瘦的还像感冒一样，经常会有一个忧郁的一种想法，想死，想隐居，想这样，想不做，想偷懒，想放逸，想瘫痪，想睡觉，困个贼，快困得细了那样。一些消极的想法如果还会出来，那表示你的菩提心还没有发，菩提心还没有发，放逸懈怠。菩提心呢，有解脱的心，还有负责任的想法。两者会平衡，你会发觉你的心性在改变，很明显可以看到的。透过无间方便，透过因重方便，能够成就修所成地。这个时候，你腿子盘起来，毗卢遮那七支一调好，调身、调息、调心，立刻就得根本地。根本地就是个身心状况，它只有禅法的五个支项：觉、观、喜、乐、心一静，只有这五个字，只有这五个字。觉是比较粗的，观是比较细的。我们这两个礼拜我都在训练觉跟观。什么是觉？依着我给的口诀去注意你身的处。觉包括我们前五识所处的境界啊，身处、眼见、耳闻都是觉。观就是坐意，你的随观，你随着那个觉的想标记之后呢，就再也不独头妄想。标记之后你知道它是什么，知道对境之后你也不再去打妄想，知道就只是知道，知道就是知道。因为随着来，你的整个前五识的对境就跟着变了，坐意到哪里，随观就到哪里，让你的前五识的觉跟第六意识的观能够和合同步，具形相应。请注意这件，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修止观的第一步。如果你的觉观不能同步，明觉性没有办法起来，明觉性没有办法起来，明其实就是观的意思，你的随觉的观起不来，你的观不能够随觉。身处归身处，心想归心想，对不对？我们经常也干这种事情呢，身体做身体的，对不对？脑袋瓜想自己的独特妄想，身心不同处，身心不同一个做事业，经常这样身心分离啊。身心分离的状态就是散乱，就是散乱，散乱久了，你身心就没有力量，没有开能性。所以修止观的第一件事情，调到你的心的作意随着你的前五识同步具形相应而转，不要各做各的，不要身体做身体的，心想心的，懂意思吗？那透过各种禅修的初入手的方便，调你的五识身跟六识的意地随形相应，对不对？不要让放任你的第六意识在里面打他的妄想，这是第一个步骤。所以我们整个白板上我已经先把重点先讲到了，重点先讲到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信实、信德、信能决定出离的思索层次，对不对？然后用无间方便、因重方便得根本定的修所层次，这样子朔习修道，对不对？朔朔这样的修，依止于根本定，还是继续这样的修，没有例外，也没有什么创新的改变的可能性，不需要，就继续长时间这样子干，一直到成佛。 你基本的工程只是这样，有没有很简单？有没有叫你改变什么？有没有叫你创新什么？有没有叫你到处攀援？没有。那个时候心有余力，心有余力在随缘办事，是不是？用无间因众两种方便成就修所成智，朔习修道。你这个时候就发觉，你断一分障碍就证一分真如，心对于那种真理的那种肯定，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这个时候你高山仰止，整个身心转依成菩提是四智菩提。妙观察智，口所宣说的一定是跟圣道相应的教法。心的自他分别一路平等，脑袋瓜所有会升起的那种种子式的观念，那个想法冒出来的想法一片纯善，做事只是想到怎么样帮助这件事情能够成就圆满，利他为前提，顺便自利。以上就是把四智菩提简单的用白话讲而已。嘴巴如果不是讲跟涅槃法四谛法相应的东西，你就圣莫人。一动口一定是讲跟经教跟法教有关，但不是教条的东西，就是跟四谛相应跟涅槃相应，不喜欢参与戏论。所以圣弟子的相是什么？不是圣莫人就是圣说法，不是经行就是宴坐，是不是这样子？你看他的三业就这么清净呢、啊？这就是妙观察智，而心中呢，再也没有一切自他我法的不平等相，没有，那就是平等性质。大圆净智是，你冒出头，即便打妄想，打的都是清净的，跟佛功德菩萨事业相关的想法，长生智慧，长生智慧。前五世所动的，对不对？看都是看好样，听就是听正法，对不对？你的眼耳鼻舌身的所处境界都清净所缘，都承办以利他为前提能够同时自利的功德事儿。你整个身心三业都泡在四智菩提的法界里面，对不对？慢慢到你做这些清净业根本已经是自然的事儿了，是不是这样子？朔习修道，断一分障碍，证一分真如，心就慢慢慢慢增上。对于实相，对于功德，对于三宝的功德，对于自己能成就，所有一切众生能够成就，你眼中没有困难，也没有敌人，一路不断的披星戴月，以尘劳做佛事，以水月做道场，没有什么东西拉得下你这批龙马，你这种龙马精神每日俱进，朔习修道，一直到成就有余涅槃，乃至于三生七世，乃至于当生可以成就，对不对？如果你发的是大菩提心，你就清净所知障，变成是一个法界之内最积极的一个学习者，不会就为众生而学，对不对？会了做错了你就改，不断的持续学习进步，一切的学习为利有情，对不对？就这样，整个佛法的道次第，老实讲，你可以融在这十个涅槃法的升起次第上，对不对？到最后临终那一念，依着正愿往生，这种依着菩萨正愿往生，才是真正的正上生啊。等到你这个报身不能用了，就决定抛下这个身体做一个大的供养跟布施，随时可以舍，随时可以舍，因为你知道空性，这些东西都可以舍，因为你不舍众生，所以你为众生而学习，这个想法每天就是这样，每天就这样串习，绝对不是自我逃避，不是自我拖延，也不是自我麻醉，绝对没有一念的想法是放逸跟懈怠的，不会。你想到老师，当然更不会。即便老师不在身边， 即便你只有一个人面对你自己，在隐处，你一样不会放逸，不会懈怠，表示你的心是上路的，因为你已经不需要有任何人逼你了，上软位，然后直攻顶到世界第一位，然后呢成就无生法忍，这就是加行位的软顶忍是第一的相啊，依着你的善根发相，那个增上了程度，你就有软根顶世界第一，最后无生法忍的正德，这样。所以这些道果啊，老实讲都是依着真的善根成熟的相，依着次第安立他的假名，名言虽然是假的，可是功德是真实的，它是透过因缘成就而来的，对不对？好，再看一次，信实、信德、信能，然后有这样决定出离，成就思所成之，是不是这样子？透过不跟烦恼夹杂的无间方便，透过客气取证的求开悟的因众方便，成就修所成智，修所成智就是得三摩地，得根本定，把心一直在根本定里下，继续以上的串习，继续以上串习，断一分障碍，成就一分真如，信心增上，善根增上，对不对？你就看到你的信进念定慧不但有了根，还透过软顶忍是第一，成就了防护烦恼的力量，这样子正得有余一涅槃，对不对？最后三生七世乃至于当生能够成就什么？无欲涅槃。如果你发的是大菩提心，就入初即喜地清净所知障实地之后，金刚预定就近成佛。你看我这样对次第，你们是不是已经经过我这样子搞个几次，是不是也差不多等于背熟了？每天回家就是这样子，只是想而已了，这还不是止观啊，就这样子想，一次想，两次想，这一次想到这里，哎，这里有一个重点，下次再想到这里，这又这边有，这边又联想到一些重点，三不五时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去整理你的思想，对不对？一直不断的整理你的思想，你每天想的都是这个，随缘在为你的家人啦、工作啦、生活啦做一些应对进退应该有的事儿。因为你心是定的，所以你做那些事儿一样不乱，一样不乱，做完了回来继续串习你的想，一遇到缘了那就应缘而做，缘只要散了回来继续想，生活就是这样，累了就躺平睡觉，根本也没有失眠的可能性，万一半夜睡醒了没事就打坐，心里面不用想，哎，我那困个两点多起，啊，都没不会累的，对不对？两点就很醒了呢，很醒，那就没有失眠的问题吗？对不对？念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念佛就念佛，诵经就诵经，做功课就做功课，经常都看一个笑呀，三更半夜都走去麦当劳，啊，今嘛有当时也嘛走去 Seven Eleven， 现在是我家那边 Seven Eleven 居然摆一个小桌子，因为醒了不想在家里吵到家人，那就拿那本书就跑到外面去坐下来，一样可以啊。我不是叫你们像我这么疯哈，你们还是正常睡觉，因为白天要工作，哦，这还是要正常的有你们的作息。可是问题就是，只要一得空，心一色，心一处。马上就端正，今天白板上给各位讲了十种想法，十种想法有以三个挂帅，归纳成三个而已，没有那么多。老实讲，这三个归纳起来也只有两个，再归纳起来其实也只有一个，其实只有一个，所以你可以越凝越集中，越来越想法，对不对？然后再来。刚才谈到修因缘的第二个涅槃为上首，第一个是什么？闻正法圆满，对不对？改变四个态度嘛，对不对？然后呢，以涅槃为上首，确定你成就以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为上首的一个整个修道之地，是不是这样子？好，再来呢，就怎么样呢？成熟悉陀会，悉陀会怎么样才能够成就涅槃？涅槃既然是目标，要证得涅槃的力量是什么？止跟观，定慧。二力庄严，对不对？好，止观，我们记得 上次跟各位讲，要从哪里下手？从观下手，由观来成就止，由止发出定力，由定力来增上慧力，由慧力来波涅槃。那观要抑制什么？抑制善友，抑制善友，你要有求法的心，经常的殷勤恭敬请问，你就有觉善法的真实欲，对不对？止要从哪里下手？思罗色受下手，你要去求戒，你要去学戒，你要去持戒，戒体清净就是增上止观力的缘，是不是？那你持了戒之后呢，你就要怎么样呢？忍机会，是不是？然后你这个时候呢，继续闻正法圆满涅槃为上首的道次第一直不断的增上，你就看，你就看到什么？你的法义一直不断的增上，越来越熟，对不对？知法之意越来越明白，越来心就越来越清净。你对法义多一分明白，你心就多一分清净。你有了法义自相共相的，经常这样子觉观喜乐心一经，你还会去耗要五欲六尘吗？不会，厌离生死，远离世间这一切，对不对？后面就不用多说了，自己依照这个次第，你只要找到止观二门的下手处，道次第抓对了，所缘准确了，不要就换，修作意就不断的串习那个相，止观成就定慧力的两种庄严就自然成就。这需要背吗？以上的东西我没有，我上个礼拜没有跟各位讲，寄送只是方便整理我们前面两处四支的重点，对不对？每天就是这样子回忆一下，其实想就是回忆嘛，回忆课堂上的重点嘛，你能不能够理稳？你如果真的记不来，你本子翻一翻嘛，再把那个重点复习一下，然后再回到摄诵念一下，把你串习长行文的重点的心得跟寄送或者是跟科判整个结合起来，最后文一丢，经常这样的串习，然后回来判断，哦，我这么理对，对不对？我现在在哪里？所以我要做什么事儿？是不是这样子？随时随地知道你的位次，知道什么东西你应该要做，什么东西你应该要远离。对你每一个时候身心作意取向的所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保持什么一样？随观明觉，保持随观明觉。这一路以来都是在护养电子量啊，都在护养电子量啊。这样子四书七字就已经成就了。依照我们的六门教师行论，求脱者确定了，因为就是决定要处理，对不对？积极积极四种善根，对不对？然后呢，余住勤修习，修习什么？修习止跟观啊，止就是九住心呢、啊，观就是七种作意，对不对？取从外缘到内缘到上缘，外缘就是对治想，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都是一些对治想，内缘就看到禅知慢慢慢慢增上，上缘就是什么？你能够正念成就，对不对？正念成就，后念看住前念，以前念为镜，凝住心不乱，你可以看住你的念头，念头才生就觉，才生起就觉。老实讲，这就是瑜伽止观的修行。真的，你懂了瑜伽止观，你只要保出凝住前境为念，心散乱，明觉随观，保持这样，念头一起来，你明明白白。那么你要修天台的体真止，你可以下手，对不对？你修瑜伽止观的四训之观可以下手，你修般若经的般若空观也可以下手。你要去修什么观，都要看得到你的念头。你的念头看不见，什么止观都没有用。你如果看不出你的念头，你的止观就是另外一种妄想而已，把法义拿起来胡思乱想，每天在那边想法义，猜测法义，推论法义，法义想死了还是不太懂。为什么？不懂得修正作意。法义并不是离开你五蕴之外别有的玄学， 不是形上学，不是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心外之法，它不是，它都在描述你身习心五蕴生灭的状态。你就去体会，我们经论上所一切列举的道理，都在描述你五蕴的生灭，它的道理就是这个。你去体会，体会经教里面的理论，它不是理论，它是在描述我们五蕴生灭的道理。你要去体会那个道理，就好像从一堆人的照片当中一眼就看出你一样。你那个抉择会几乎是当机立断，抉择的方向往烦恼不再升起、没有逼恼性的方向走，以涅槃为上首，成熟你的善根，对不对？修行没有太困难，也没有很复杂，但是要搞对，搞不对，对你可能也很用功，长精进，这不错。可精进串习的是你的想，并不是你的一切直观。上礼拜的重点，啊，上礼拜的重点，哇，做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复习？好，以上就是这样。今天呢，我们要进到修所成地里面的第三处，修于且。好，请各位如果有课本的话呢，打开102页，啊，102页，云和修习对峙。那如果没带课本的，你就看一下我白板上的左边啊，我把整个这一段啊，十种修习于且所对峙法呢，做了一个课表。它整个，老实讲，于且，于且就是相应的意思。修习于且就是修习你的心要跟什么？要跟四圣地。要跟涅槃，要跟般若，要跟真如相应。本来你把心带回家，带回什么家？涅槃家嘛，带回如来家也可以嘛，带回真如家也可以嘛，带回四谛家也可以嘛，就看你以什么为一啦。如果你以圣道为一，先把心带回家，什么？用我们现在的俗话、大白话来讲，确定你修行的目标，随时随地先问你这一生最重要是什么？你现在有没有正在做跟他有关的事儿？回来审查你现在的生活价值，你追寻的目标是什么？随时随地意念你的最初发心，这就是把心带回家。不断的回来肯定涅槃为上首，成熟解脱会，以此为动机，闻正法圆满。意念这个，意念这个，整个生命的方向、生涯的规划是非常笃定，非常笃定。随时随地检查你现在做的事儿跟这个目标吻不吻合，不吻合又没有需要非做不可，舍，对不对？心就清净。好，那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分了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我们现在的状态，在家位。这个家呢，当然不是涅槃家了，是我们烦恼家。如果你经常啊烦恼猛烈，你就要问，我为什么继续要被这个烦恼捆绑呢？对不对？而捆绑你在烦恼家里面的理由两个，归纳起来就两个。第一个什么？淫欲贪欲相应爱。什么叫淫欲相应爱？淫欲倒不是一定是行男女的欲这些事情，所谓淫欲的意思就是贪，有你爱染的对象，你可能人，可能事，可能物，都可能，你有个执持不舍的人事物，就是淫欲相应贪。第二个什么？受用相应贪。什么叫受用？受用就是你的资具，你爱的东西合起来，这件事情就是爱取，有你爱取染着的对象，有你爱取染着的对象。好，这个在我们103页这边呢就有简单讲到，我讲重点了，这就是我们在家位应该要去对峙的。所以这边呢先列举啊所对峙，那么接下来是出家位。出家位的所对峙呢就有四个，就有四个。你们我写不下哈，你们可能要补注一下重点。好，第一个，这边所谓的懒惰懈怠呢，是对什么东西懒惰懈怠？不是对普通的一般东西啊，是对你应该要有的加行。我们每天不是已经给自己呢做了一些要求，要定功课了是吧？你只要跟三宝宣告过你要做的功课，在时间以内你就要做完，是不是？ 各位都欠我8月19号以前要把三本小书要读完了，对不对？现在还有两个礼拜了嘛，对不对？有没有算算时间，你能不能够完成这个功课啊？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常修善法。你对于你善法的所作，你不应该懒惰懈怠。懒惰跟懈怠，我们在文中有这么样一个区别。什么叫懒惰？该做的连开始都没有开始，就是懒惰。做了之后呢，一天打鱼十天晒网，那叫懈怠。这样懂吗？死也不肯开始就懒惰，对不对？好，然后呢，开始之后呢，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懈怠。啊，你用这样去区分，那这个也是心啊发起啊，以及你串习一件事儿，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自己也是觉得，那个学长，你不要坐在那里啊，那个家珍今天不来，你就坐这儿，来、嗯，好，他已经请了假，不要那么客气。好，这是对第一个懒惰懈怠，第二个对涅槃，对涅槃呢，你不要再存有我涅槃，涅槃。如果我都没有贪嗔痴烦恼了，人生多无聊啊！然后呢，这边高唱啊，难得糊涂，对不对？哎呀，五欲六尘，我又不是那么猛力贪的人，有一点点糊涂事儿，有一点自己阿姨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嘞？那个就是我所。对于涅槃证得这件事儿啊，是没什么条件的。涅槃不是用我去证涅槃，而是把我除掉之后，而显现出涅槃的功德。所以对涅槃这件事情不要再有任何沙加野见，就不要再有任何我所的想法，因为涅槃呢是去掉我之后去证得的，不是用我去证涅槃的，不是有我没有了烦恼，因为我就是烦恼的根本，懂吗？所以你要免除了贪嗔痴的系缚，就是把我所怎么样呢，看破这个实相，没有我所有又是什么，我所不可作依，贪嗔痴又何从发起来、啊、所以一切烦恼无明的根本是谁？我所嘛，而我所根本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哪有我在贪，因此之故我舍离贪，是我没有了贪，我没有了贪生命多么不舒服啊，对不对？这种想法就带着我去思维，贪到底还要不要贪呢，撑到底还不要撑呢？因为你一直有我，包括用我去证涅槃，你只要有这个有我的想法，你去想任何佛法的概念，你都想不通的。很多人为什么对佛法的这种玄学啊、理哲的部分，为什么老是想不通？我告诉各位理由，这种人我怎么看，他脑袋瓜就写一个字，什么字？我字，很清楚，都带着我的主体思想在学任何的概念。行家一看就明白了，你这个我心根本没有去对峙，你用我去修学无我找死，你用我去证涅槃，你用我去去贪，你去得了才怪，你不懂我的实相，我所就清净不了。带着我的主体，即便在维系我所，如果还那么粗重，你依着我所去修任何的概念法，一定不通的，一定不通，因为这就是你的罩门，骑驴怎么算都是少一匹，对不对？就是少一匹，少了一匹，你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可是你也看不出什么地方不对，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所依止的那个东西是虚无的，是虚妄分别出来的东西，这个根本一直看不见，你永远都卖不出去，你心没有信心。第三个对于你生活的活计，对一个人要活下去这件事情，没什么好那么辛苦的啊。在文上是对于游行乞食这件事儿，不要有爱为贪。你看啊，我嘴巴的三寸之舌，我只要不挑剔，有什么东西不能吃的？是这样？当你吃了半天，要为了减一公斤或者腰围减一寸，付给人家10000块钱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哎呀，当初少吃，每天少吃100大卡，对不对？你就不用在这跑步机上，你看跑步机上都会出现，你跑几公里会消耗1大卡，哦，早上一个摩拉拉吼，出现1大卡，而这1大卡 我刚才去吃麦当劳，不是麦当劳，Seven Eleven，对不对？他们都有标卡那个热量数。我找了一份那个新中华凉面，我看500大卡，500大卡，对不对？旁边有一个我看另外一个学长就去买了蔬菜或者沙拉的东西，一看150、180大卡，相差多少？300多呢？300多，你要跑步机跑死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因为多每就一餐就一餐多吃那300大卡，对不对？你要跑到死，最后呢一定不会干的了，对不对？所以呢，越跑还是一样越胖。为什么这样子？你摄取的还是比你付出的多嘛，是这样子。修个 Q 哎，修个 Q 哎，对不对？是吧？大家慢慢减，减个50大卡，减个50大卡，慢慢减，减到你身体也不会心跳哈，不会晕呢，不会血糖太低，对不对？保持你的四大平等，慢慢减，慢慢减，不是一下子一定要减它多少。任何的进步不是要求快的。你发觉啊，人是可以适应的，身体也可以学习，人可以，心可以学习，人跟身体可以适应。那你为什么不给它机会？你为什么要放纵你的习气？就是这个放纵，你要付出之后多少代价？对由心起事这件事儿，不要千金难买早知道，对不对？坐在前面用明觉性，用觉性引导你应当做不应当做。只要抉择顺向涅槃，往后的身心就清安了，行不行呢？我干佛法有没有很科学？问题就是忍不住嘛，是不是？所以一切法怎么样？得成于忍，观念有了，你忍不住白搭。因为佛法不是事后的科学，佛法是事前智慧的抉择。因为你抉择正确，所以你道向涅槃。就这么简单，而且是绝对放之四海皆准真理法则，信吗？我读过之后深信不疑啊，深信不疑啊。所以有人问，哎呀，你为什么从我小时候高中，我高二的同学还看到我，嘿，怎么长得身高跟胖瘦都跟高二还一样啊？就是头发少一点。哦，不然心都飞起来了，就是生活习惯就跟当时一样啊，没有改变过。不管我身份改变了什么，我体重正负5公斤，一旦超过5公斤，立刻马上修正饮食调回来。为什么？绝对不放松你的皮带，你皮带是几孔？就在那一孔，一直到皮带危机坏掉为止，换一条一样是那么宽，一样是那么大。一样是那么大，这个就是这样。对于生活活计适应呢，较轻巧的，简单保持身心的纪律，对不对？不要有爱为贪，你只要舍掉你三寸之舌，你看就三寸之舌，三寸之舌怎么看呢？很简单呐、啊，嚼一嚼东西吐出来，你看你还吞吗？开开冰箱，这些东西就是明天的大便。那。一饿完之后回来看看你的屁股啊，拉在里面的屎会不会扒在那个马桶上面？如果它会扒在上面，粘在那个马桶上，你可以看到它在你的大肠里面，那是扒成什么样子，对不对？闻闻看，你必要就冲它。刚刚拉的时候还不会那么臭，对不对？过个半个小时，细菌开始滋长的时候，那极臭无比，极臭无比，极臭无比。看一看呢，你每天就是增长这些东西，然后1公斤付人家1万块钱去减肥，划不来嘛？不然就跑步机上要跑到死为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事先做诸葛亮？为什么要事后当周瑜也没有用？啊，这就是我们这边第四个，对于远离啊，对于远离，经常要修远离这件事儿，怎么样呢？世间贪恋。这个事情挂着，那个事情绑着，什么事情都不能够自在。啊，有世间的贪忧，有世间的贪忧，对，对于该远离的事儿，你心不远离，心远地自偏，不用真正你到深山里面去住， 老实讲，我们这种依重靠重住的人，你也住不了深山。偶尔去啊墓冢间去看看人家死人，你看死人也并不见得多么很老的样子，对不对？啊，因为坟墓里面去住死人，不是住年轻或者是老的人，这些东西都是无常决定的，无常决定的。这就是四个端正的想法，看起来都很细，对不对？啊，看起来都很细。那其实呢，我们慢慢的看。那再来，那么对懒惰懈怠要求怎么想？无常故苦，苦是什么意思？苦是不自在的意思，苦是不自在的意思。一切法的声音呢，以无常为因，因为无常故啊，你保持这个习惯，那么它会让你生出烦恼，身心不自在。因为无常故苦，苦故怎么样呢？我，所以第二个呢，对付你正涅槃的萨迦耶见，我所，你应该要有个正确对于无我观的正确的思想，而对于养生活计的这一口三寸之舌的受用事儿怎么样呢？对不对？起饮食的厌腻想，起饮食的厌腻想，吃饭当作吃药，他只是要疗啊，治疗什么？身体四大的疲劳，以及你缺损的营养。所以你只要对营养学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每天呢吃摄受够用，你身体没办法自己产生的养分。所以有些我们需要从体外摄得的维他命矿物质，你还是需要摄取的，因为你不摄取不吃，身体不会健康，身体不会健康啊。所以你要学一点营养学基本的观念，可是呢不要迷信有机，有机只不过是让你身心四大平等的条件之一，何况老实讲标明有机的不见得有机，对不对？你的思想正确，营养学的观念正确，那才是真正的 organic。 你的脑袋瓜要有机啊，不是吃的东西决定不决定的问题。你要有正确的知识，不生后患的决定，对不对？别人吃的正常的东西，你的身心不见得受用。所以每次吃完之后要写写你的修行日记，看看你身体对于这个食物的反应怎么样。你可以多吃还是不能多吃？你吃了老是放屁，表示的它会长气，对不对？你不该吃的再怎么好吃，我就决定不吃。我干嘛吃了让你三寸之舌爽了，身体不舒服了，对不对？最后整个身心都是负债的，干什么啊？这个是要学习的。你不学，很多人呢只是一昧的吃素，都是那些加工的材料，吃到后来啊，整个身体是越吃越糟的。因为多少出家人呢、啊？我真这样讲，我今天三波心态，不是被变好了，而是变差了，普林值增加了。为什么老是摄受豆类的东西，吃加工的食品，对不对？那个硝酸的东西啊，泡制的东西啊，都越吃越烂嘛，身体就越来越烂嘛。所以都要有正确的知识。什么是正确的知识？所知障清净，所知障不清净啊！你以为你在守戒啊，身体是越搞越糟啊，对不对？徒生烦恼而已啊！所以大乘的想法是什么？大乘的想法是你只要对所知境界啊知识不正确，而后引生烦恼，你解决不完的烦恼，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戒定慧就能够让你解脱，你一直不断的透过所知，就是知识的不正确，对不对？让你的身心持续的泡在烦恼的酱缸里面，你说你哪一天能够真正解脱？你最重视对于身体不在乎了，你还要靠这个身体正涅槃，是不是？修身法器，成就法身功德，整个身体就是一个坛城，就是个坛城，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你不能不把这个道场清理干净，对不对？可是不需要宠它，是完全有正确的观念来操作。对于该远离这件事儿，你会知道涅槃最快乐嘛，禅定最乐嘛，对不对？有什么东西比得上这个东西？真的， 有一段时间我也经常出差，而且经常自己舍得花钱去旅游。后来到了人家所谓的第世间圣境，发觉这个境界比起我打坐差多了。是这样，与其这边花那么多钱坐那么长的飞机到这边，只是在那边嘿来此一拍，拍完照之后就回去吃饭，对不对？拉到饭店睡觉。哎呀，这样的时间我在家里啊，一只香一只香，那有多快乐，对不对？把钵钵机一打开，看得有多么愉快，心有多么跟圣道相应，对不对？我这不慢慢就不稀罕到那么，没有什么我再要想吃、再要想做、再要想去的地方，没有了，对不对？啊，当过海军啊，不在晕船啊，那么不在晕船了，啊，世间不可乐享。你要想通了，看破这些妄想啊，看破这些妄想，绝对不是要把自己搞得非常的贫困，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要过那种很烂很苦行的生活，不是要疾苦，佛法不叫你疾苦，也不叫你放纵你的五欲乐，而是要想法正确，意欲所知障清净，你的烦恼障就慢慢清净，因为你不再去加工用行在五欲六尘的追求上，你不去串行你的我所嘛，那自然身心就清安嘛，是这样子，保任身心清安，你就不会去造业嘛，不造业临终那一念就是清清净净的嘛，修行只是这样，其他东西就是随缘而已啊，随缘啊。好，再来，叫做远离闲居位。什么叫远离闲居位？任何成就者都需要经过一个闭关的过程，闭关的重点，闭关的重点，主体来讲都是修慧，修悉陀慧，而悉陀慧的主要的关键就是止跟观，而闭关在结束的时候呢，都要为众生祈福，为你的护法祈福，要修福。所以成佛的闭关呢，老实讲以修慧为主，但是也修福。可是我们今天的修行环境呢，没有什么闭关的条件啊，比较少那样的条件，还偶尔看听到藏传有闭关中心，汉传极难的看到，那么南传也有所谓的丛林道场，啊，就是汉传呢，图自己讲啊，说有所谓的这个菩萨事业，可是呢，我大概听过，白云长老那边有一个闭关中心啊，之类，其他几个大道场我也听说海云法师那边有啊，那其他的道场。有没有我就不得而知啊，没有清净也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啊，整个寺院的结构啊都要有上院跟下院，老实讲我们这些在家护法是要护持什么出家人好好成就解脱道的，对不对？他们能够成就道果，他们再来引导我们，我们得到的加持力是很大的，是吧？所以呢，整个寺院的结构应该有个上院，就是他们闭关的中心啊，出家人能够有一半的人保持在闭关修行的状态，一半的人来教导，来摄受我们这些在家的死老百姓，是不是？然后呢，等有机会了，那这些摄受我们这些在家众的，就有机会到上院怎么样呢？闭关，闭关有成就的人呢，就回来带着我们学习，这样子整个啊修行的生态啊才会正常化。才会正常化。好，今天呢，所有的出家人呢，都忙着在前院、下院呢，跟着我们这些死老百姓鬼混。玉清师论说，那是在家跟出家杂相住，他被我们这些死老百姓拖着团团转，忙着去开光啊、加持啊、做这些所谓的菩萨事业，他自己没有办法机会用功啊，对不对？我们几时能够等到圣人来给我们真正？做生命的引导，整个这些东西都要互相帮忙，对不对？不要在家人只是一昧的对出家人做要求，啊，给他们有机会能够进步，他们进步有成就之后回来，能够对我们的帮忙更大。所以我们这些做护法的，一定要护到正法的观念，不是护到自己的思念。只要我有什么想法，我有什么动机，我什么目的，出家的师父了，你们一定要满足我的想法。何况我们在家人 只要福报够，你也有机会成就三果。你有这样的机会，你要不要放弃？当然也不放弃，对不对？将相本无种，有为者亦若是。佛陀说他的弟子啊，是七众弟子，在家也有优婆塞、优婆夷，不是只有出家众而已啊。啊，只要你是大丈夫想的，你应该要自强。所以要成就这些圣道，你要有四种所对治。第一种，你对于什么叫做世间道、四禅八定的道果，你对于四谛仙观的出现道果，你完全没有概念。这就是我白板上所写的与二道暧昧。二道是哪二道？世间道、出世间道。世间道就是四禅八定，出世间道就是四谛仙观、般若观、唯识的四虚之观、般若的空观。你对于断烦恼的真正的出世间想，你能够完全的纯熟。那你要对这个很纯熟，你必须怎么样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串习那些正确的思想嘛，道理跟方法，对不对？你要闻正法圆满，你要以涅槃为上首，依着道师力不断的寻思起修，而且呢要成熟习得会。所以你不能够对于世间道跟出世间道再有暧昧心。为了要这个，你心里要保持那个光明想，老师就是我们的随观明觉，正知而住。你要保持你的随观明觉，正知而住，就是光明想。你反正只要心一作意，应缘的事情该做，该做就做，做完之后心马上起的念头想法，就是跟四谛相应，就是跟般若相应，就跟真如相应，就跟这些东西，你的心就是与一切相应，这就是光明想。第二个，对于四禅八定有爱味，所以这边的离欲啊，已经不是离了欲界欲，是要离什么舍界的爱跟无舍界的爱。你要离开四禅八定的定爱味，你不能每天腻在那个定里面，长鱼吃根呢、啊，起无明想啊，生不了智慧的呀、啊，生不了智慧的呀、啊，对。禅定会让你身心很乐，可是你身心有喜乐，或者你到了无想定，智慧都发不起来，对不对？这样子的状态维持再久，你的烦恼不会断，因为呢，定根再深的定，也只有扶住烦恼不动的功德而已，没有进一步的效果。所以你对定不要起爱味，因此你要修离欲想。这个欲呢特别著名，它不是欲界欲，它是舍界的欲，舍界的爱跟无舍界的爱。所以由此知道啊，你已经呢证得出果以上啊，三果再到四果，非常重要的就叫断舍界爱跟无舍爱。再来，即将到临终的时候，你要有个非常正确的想法，你不要再去求三界的道果啊。三果圣人还会有到四禅天顶，所谓的五不坏天去住，在那里成就四果罗汉。老实讲，我们的家在哪里啊？我们家在涅槃，我们家在净土。你如果已经证无学果了，到涅槃住；没有证无学果了，老实讲，到净土往生。那你说啊，不到这里来吗？这里是哪里？请问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五浊恶世吗？那是的话，你还是凡夫嘛。如果你继续来这里，这里就是佛国的话，那你就是圣人了。这个时候的标准呢，是你已经证得根本无分别之以上，证得根本无分别之以上的，你所到之处就是如来家，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要把佛国做此处彼处东方西方的分别想，你那个时候的去处是依着你的根本无分别之发愿往生理，你去到之处都是如来家，都是佛国净土，成熟的就是你本愿的善根，福德的因缘，所成熟的自己的本愿国土，那是自信佛国啊，自信佛国，你怎么做慈悲想、来去想，那都不对的呀，都不对的。对于三界啊，三界人天之处，再怎么美满的地方，你都没有爱乐，没有，对生有啊，不动心，心不动。 生有就是三界里面的受生因缘，你再也不动啊，再也不动。因此啊，起灭想，即灭想。第四个，对于不死寻思，什么叫不死寻思？拖延。我们当代有很多人拖延呢、啊。我经常也劝很多，即便只是念佛的人，我说啊，你也要随修一点四念处，断断烦恼种子。你只是念佛，如果念佛扶得住你的烦恼，那 OK 啊。如果你念佛扶不住的烦恼，烦恼心还很重啊，对于你的欲界的欲还是那么的粗啊，你念佛有啥用啊？我看你大概往不了生哦，懂吗？如果你能够修一点正确的出世间的想法，不要说断你的烦恼种子，你只要扶住你的烦恼不起现行，念佛会有力量多了嘛。你要不要听教理呢？我说念佛人要听点教理啊，用教理扶住你的烦恼祸不起，然后呢修行一样依止于阿弥陀佛。你看我们修禅观修得要死，你看拜佛就是调身啊，大声念佛就是调息啊，依着佛的音声起正确的观想，那是调心啊。身息心三根，那三业六根都摄于一处啊，那不是止观是什么？那是止观的圣方便啊，对不对？对于欲界欲再也不贪，对于佛国的四十八愿起正观想，你成就的是四谛现观，是四谛现观的方便道。所以对我而言，你只要教理懂了，圣道门跟净土门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真的没有差别。道理是一个嘛，方法名相有差别而已嘛。只要那个名相能够让你的身心摄于一处，止观不乱啊，心不散乱，意不颠倒，它就是你的法门。好，于是呢，不要拖延到后后时再去修圣道。所以我认为，即便你是修净土的，你应该还要以成佛为究竟，对不对？涅槃为上首，然后呢，这一生决定要往生净土，一生成佛。所以呢，往生佛国是你的方便，是你的正上缘。你就近的关怀去处还是涅槃，还是佛道。所以我给那些所有念佛人一个正确的观想，你的目标就是要成佛。你成了佛，当然是以阿弥陀佛那尊上座，对不对？当你的上首菩萨，当你的本尊，你的典范就是阿弥陀佛。他做四十八愿，你也发四十八大愿，你用你身心的功德跟他老人家相应，吃他的名，想他的功德，修他的智慧，行他的法门，这是上师相应法。你的身心完全跟你的本尊佛totally 的一切相应，你就是往生。所以啊，我们净土人经常讲一句话，生是决定生，因为只是相应，就好像水中现月一样，对不对？最后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不是我死老百姓丢丢六六不丢你的要求，你要你要把我接去，你不接去我给害我跟你说，那不是都要画帕拉看的嘛，绝对不是在那边剪刀石头布嘛，是不是这样子？谁赢了谁全部拿？没有这个事儿，完全是用正确的道理，不违背因缘的正理，这样往生的。所以生者决定生，去者时不去。为什么？自信不动，去哪里？对不对？自信恒住当下，自信不动，真如不变异，对不对？不变异，随着我的愿。建立我的缘，增上往生。所以生者决定生，去者时不去。我对于往生这件事情是决定性愿，决定性愿。所以以涅槃为上首，涅槃是你的终极关怀，往生佛国是你的增上缘。目标、道理、方法，对不对？是不是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谁还能够讲半句话让你心动，让你心退转？可不可能？没有可能。当你的观念啊 确信到默学这种程度，我跟你讲，你心是清净的呀，你的志向是绝对不退转呐、啊，真的，真的，不是只有谁做得到，大家做得到，大家做得到，目标确定，方法一致，常识熏修，信根增上，对不对？愿必成就，这就是、啊、不要拖，圣道有什么好拖的，对不对？我目标已经决定了，我早一天能够成就，我早一天能够去做事儿，对不对？身心有看能性，有什么好拖的？圣道干嘛拖到后后时呢？对，你往生，我现在看呢，身体还很健康，如果能够再给我20年，我可以再修学很多事情，是不是这样子？那余生余力，我可以做的事情就多了，自己不设限的啊，自己不设限的。我身心已经安顿了，交给阿弥陀佛了，我的本尊了，我其他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呢？不敢想的呢？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呢？身心是确定的嘛，心是清净的嘛，志向是不退的，对不对？剩下心就是随缘嘛，应缘而做嘛，应缘而做嘛。你知道啊，这一生来这边就是应化身而已嘛，因为懂应化身是什么，因为你以法身为一了嘛，再也不以这一期生死做自我的设限，自我的设限很清楚，把这十种想法，这十种想法就是照我今天这样想，花了多点时间耽误你们中间下课的时间，可是就是要把这十种想法讲完啊！我就依着白板这样讲，我不依着课本，因为我算是熟，你们回家再去看，从我们的刚才103页一直到160页，一直到160页啊，我们从刚才的103页到160页，这60页57页之间，中间的后后段呢，特别讲到了不净观、无常苦想跟法光明啊三种的作业。那个作业的部分呢，其实你们可以现在不急着，所以老实讲，你们只要看到哪里，你们只要看到124页就好了。啊，我们这半节课呢，就是从103一直给各位概论性的介绍到124，这十种应该要所对治的，要修哪十种想来对治？等一下我们休息10分钟，现在我们当它是8:30，还差2分钟，我们8:40再回来。中间呢，请各位做一件事儿，就是白板上所讲的，因为下个礼拜开始9点到9:30，我们在课堂上进行思维修的引导，啊。那我们下个礼拜进行的引导呢，就是把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试着做了，啊，把我们从过去啊劝发菩提心，六门教师习定论以来，叫各位依着文念诵起的想法，包括今天的10个想，我们都有文字，我们都有文字啊。那么利用这文字的课诵，你们就跟着我大家一块念，啊，用很这样子粗的啊语言的课诵。经本或者课诵你的法本，你只要把你要寻思的材料名句文依着那个法本呢、不断的反复念诵，依文起观，念到哪里身心就作意，随观明觉到哪个地方起那样子的受想啊，正受想要端正，身心能够相应，每天这样确定你的出离心啊，劝发你的菩提心，到你的皈依发心，一念一天比一天更清净，一天比一天更清净。这老实讲，都是我们前行的基本功。我还没有像战传一样，释迦行还要叫你们拜佛啊，对不对？修其他的供养事儿啊，这我们都不要讲，就是先端正你的想法，只要想法能够正确，而后再往身心上加任何的功夫，你们就做得上去。如果你们戒定慧文思修这件基本的善根，如果没有把你的身心摆上轨道，我往这个上面再加什么东西，你们会负担不了，负担不了。可是你只要身心上的轨道往上加东西，就容易多了啊！想想看这个事儿啊，所以呢，我们要跟我们的班长啊，大概安排一下先后的名单， 所以下礼拜就开始了。下礼拜我会在课堂中做进修的材料的一些说明，然后呢9点开始就有维诺引导各位来这样做，不是说他要指导，他就负责当监察，我就借那个小教室来进行我们的小餐。小餐的第一次，我们都确定在由我了解你们的修行现况，所以这个礼拜呢，你们的功课呢，就是稍微去写一下，稍微去回忆一下，你现在做得来的戒心慧三无漏学，慧学里面的文思修，你的定课是什么？不要跟我虚狂，你现在做得来的，对不对？做不来，你跟我讲多了，我就盖瓜承受啊，对不对？就依照你们的规格要求你们嘛，是这样子。那依着你们怎么讲，你们怎么说我怎么算，算我第一次认识你们。那有些老同学我算是熟了，可是实际上你们修行现况我也不见得知道，对不对？我就慢慢的一个一个把各位叫到第三教室去，我们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小餐第一阶段，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给各位课诵本，上个礼拜我有讲到一教三经，讲到无常经，今天下午呢我在三楼啊看到刚好一教三经无常经刊在一本上，我把各位请来，你们不见得要要的人班长发下去另外呢我给各位一篇我自己定课，我自己定课是做长轨，我给各位一个短轨的，就是普贤普贤三昧忏里面的短轨就是无悔法的短轨，有一个短文，只是一页 A4 我会把那个文呢弄在上面如果各位你们要修长轨的话，你们在基金会请一本《法华三昧忏》轨仪仪轨，这里面有长轨。所谓长轨的意思就是完整的仪轨。那它的短轨就是在它的增补篇附录的部分就把整个无悔法的重点那个文句把它说得很精要你只要跟着念诵，该拜的就拜。但是要一文起观一样，每天的晚课就可以做一次它也不需要像大悲山那么长这是我看到最短精要的思维修的材料，而且思维修的材料跟唯识蛮相应的，就思维六根门头简单。所以这个中间时间呢，你们就把这两样东西我不是规定你们自己发心，如果要请回去请回去好吗？我们就休息10分钟。